为北美华文教育大平台上的学校领导、校长、老师们，还有嘉宾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北美华文教育大平台上的资讯总监，我叫陈岩。今天晚上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吴平老师来为我们分享他宝贵的教学心得以及一些教学经验。今天晚上的主题呢是中文教学游戏。吴平老师呢，本科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吴老师呢，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呢，完成了呢他的研究生的外语教学专业。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吴老师呢都在 Ohio 那个哥伦布市的哥伦布女子学校当中文老师。兼任呢亚洲协会孔子学堂的联络员，今年呢已经是吴老师呢第六年教中文，目前呢吴老师呢是用IC 就是 Integrated Chinese 中文听说读写那个教材，另外呢再加上呢 TPLS 一些故事书，还有他自己呢自编的一些教材。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吴老师，请大家呢来慢慢就是呢听吴老师的课，谢谢大家。吴老师交给你。
大家都能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
好，我现在看到的屏幕就是我自己了。
对，请你讲，是要分享，可以分享你的视频。
好的。大家好，我叫吴平。然后呢，刚刚陈老师已经介绍了关于我的背景。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关于中文课堂中的游戏教学。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这个现在的视频的右方输入你的问题。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晚上的一个大致的提纲，在这边，大家请看一下。在这里呢，就是说今天晚上的教学就是游戏活动。第一个我先讲的话就是我的背景，就是说因为孔子课堂的帮助，我有机会去了，参加了很多的教师培训大会，然后学习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学习知识，新的知识。所以呢，整个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学校它是一所私立学校，每堂课是80分钟。我和我的学生是每隔1天见一次面，所以呢，就是而且我的学生不是特别多，每个班的人数相对比较少，所以我一共教的是5个班，所以就是说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这些教材的选择当中呢，我有用到的，比如说这里就是说一些我会用到的教材。不光是中文听说读写吧，还有很多的故事书以及这本就是动感中文表达这方面，我会选取里面的内容，根据我教学上的需求来进行安排或者是改编。还有呢，今天的关于游戏，因为是分享游戏教学，所以说我在去年的 ACTFL 大会上听了一个全美的。非常就是类似于是全美晋级到最佳外语教师的一个小的讲座，它里面就提到了呢，一堂非常能够吸引学生的课，首先就是要有一定要有以下4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有意义，那第二个就是个性化，第三个呢就是要有动作，第四个呢就是花样要多。那我认为他提到的这4点。也这样的这种标准同样适用于游戏的规则，所以说游戏首先要看它是不是有意义、有效率。我真正认为的有意义、有效率，我认为在我的教学当中，它应该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语言交流或者是信息差的游戏。很多老师玩的那个信息差游戏就是 information gap， 所以说今天晚上如果您没有记下来所有的游戏，其实完全没有关系啦，只要掌握了，我觉得掌握这四个重点的话呢，会您可以设计出非常好的适合自己的游戏。那第二点，个性化，就是以前有看过我分享的老师就会觉得，其实所有的东西都要跟您的学校背景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非常的搭配，这样子个性化的话能够让学生听的或者是玩的学习的更加有积极性。那比如说如果你放一个视频的话，您可以就是说把学生的名字带入到视频当中。等一下啊，我这边都好吗？ OK， 那我继续了。那第三点呢，就是说要有动作。很多老师都跟我讲，差不多学生的 attention span 的话呢，也就20分钟，所以基本上每堂课的话，你可以带学生20分钟动一动，然后自己也是可以20分钟就动一动。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花样要多。这个花样多的话，我个人认为可以分成游戏本身的花样可以多，那比如说游戏的形式、它的背景音乐、它玩游戏的时间长短，这些呢都可以改变游戏它的花样，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您设计游戏。第二个呢，就是老师的演示和辅助。老师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可以加入很多的类似于能量吧，就是让你的正能量显示出来，然后带着学生把那些昏昏欲睡的学生也给他唤醒。那第三个呢，就是您可以从学生分配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设计这个游戏，比如说是两人一组呢，还是三人一组呢，是全班分成两组呢，还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 PK。 最后一个呢，可以分成现在的科技辅助，有些游戏可以通过科技的方式来完成，有些是纸笔的方式。所以通过我个人认为，通过如果您掌握了这四点的话呢，您真的可以设计出非常非常多的不同花样的游戏。那最后我来借用一下，就是说 comprehensive input 这个它TPRS 这边学到的口号，就是说中文老师或者是外语老师在课堂上的输入，首先呢学生要可以理解，那除了理解之外呢，就是说要 compelling， 让学生那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所以也是老师需要多花点心思吧去思考。但是我个人认为掌握了上面的四点规则呢，能够帮助你实现下面的 comprehensible 和 compelling input。 那下面呢，我就要进行我的游戏分享。我接下来分享的游戏都放在我脸书的照片上，因为版权原因呢，所以就是说这个照片链接我不会给大家，但是很多游戏基本上大家看一下就一目了然了。那备注一点呢，备注，对，不好意思，我的眼睛看到了手机上，微信群上面。备注一点呢，就是说很多游戏的难易程度可以老师进行自我调节，然后呢选材的话也是非常自由，如果您觉得这里合适用那种 authentic material 当然是最好的。而且你的游戏要求也可以根据你教学重点，有些时候你可能这个游戏只想侧重学生的发音，有些时候呢你可能想侧重整个学生他在组织遣词造句的能力如何，有些时候呢是阅读或者是写做。所以就是说我个人认为能够让学生用到多方面技能的游戏，听说读写的话当然是更好了。而且我根据就是昨天晚上我整理出来的游戏，我发现其实游戏当中常常最缺乏的还是阅读和写作上的训练。所以呢我现在的话接下来分享的游戏就先从我就是自己实验下来比较难一点的，或者说要求学生技能比较多一点的开始，然后呢我才进入其他的方向，所以这个是游戏分享的第一部分。那这边的话我先分享的呢是一个叫做我的学生告诉我的，学生常常有很多新的想法，这个游戏呢它叫做心理家游戏。这个游戏的话我没有照片，所以我就把这个游戏应该是说美国的露营游戏吧，就是如果你没有想法的话你就去那种 camp games 里面找一找看一看。 然后这个我个人认为比较适合中高级，就是说在学生能够自由表达一部分中文的情况下玩这个游戏。心理家的游戏我大意的理解就是我玩过的版本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到外面去，然后班上剩下的所有的学生来共同决定，比如说哦，我们共同决定我们都是一只鱼。游戏呢，比如说你剩下的学生认为他们都是一条鱼，那当外面的那个学生进来之后呢，他可能就会问问题啦，这个就非常能够帮助学生学会提问，因为在很多时候学生不知道怎么去问问题，那就要问，比如说你们常常吃的是什么东西，那其他的第一个学生可能就说喝水，第二个学生可能第二个学生的话那个问问题的学生就要再问第二个学生一个问题，比如说你最喜欢穿的是什么衣服，然后第二个学生可能就说我不是很常穿就是我不穿衣服，然后就是这个提问题的学生会不断的问下去，直到最后他能猜出来说哦，我觉得你们都是一条鱼，就是这样子。这个游戏非常适合学生的那种听说能力，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单纯的一个技能没有两个技能更加好，这个学生一定要听得很仔细，然后呢要学会去说，还要去独立的思考，这是一个游戏。那第二个呢是我要重点分，我也不是重要，我很多很多游戏，第二个要分享呢是叫杀手游戏。这个很多在就是中国的大概很多人在什么以前聚会的时候都玩过这样的游戏，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吕海云老师和杜燕子老师好像是对，然后呢他们做的这个网站上有写到，他们的英文翻译版叫 Mafia， 是跟 Comprehensible Input 有关的，里面就是给不同的人分角色，他这里有提到黑手党或者是警察、医生，然后大家，然后呢老师的话可以做这个法官，法官的任务可能就是一个类似于 narrator，表示哦，天黑请闭眼，然后好，现在呢，杀手请睁开眼睛，杀手点一个人，就是用手指头指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被杀死了，然后呢，就是医生请睁开眼睛，医生你可以救一个人，那医生再点一个人，当然了，老师的话肯定要记一下，点了谁谁谁，然后呢，就是警察请睁开眼睛，警察抓一个人。就是通过，然后醒来之后呢，大家就你就可以告诉大家哦，你谁谁谁死掉了，然后呢谁谁大家就开始指认，觉得你们觉得谁是杀手，为什么一定要加个为什么，然后呢那被指认的人就要为自己辩解了，所以这个时候语言的那种互通有无的那种沟通功能就呈现出来了，我个人认为它就非常满足那个个性化，而且很有意义，这两大标准。这是杀手游戏，杀手游戏就到此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第三个呢，是我也特别喜欢玩的，叫做谁是卧底的游戏。看《快乐大本营》的老师们应该都知道，谁是卧底这个游戏的话呢，它看图吧，很简单，就是说这里它演示的是不同单词，有一个词它是异类，然后呢，这个有异类的词，它的任务就是想要，因为它不知道自己是异类。所以呢，他需要说一些话，然后呢，既能够，如果他个人感觉自己是异类，那他的任务就是说不要被挑出来，就是不要被其他是饺子的人发现他是包子。所以呢，他可能要学会听懂其他的人在说什么，然后呢，根据他们的对话来改变他的想法。那我做的这个对不起，谁是卧底的游戏，我是这样玩的。然后呢，我在这里有一个就是类似于不同的照片，这是我在教中文三的时候，在学生描述人物外貌和他的个性的时候呢，我选择了除了这些呢，我还有这些，就是说一共有八张照片吧，就是这样子，可以看得出来有不同肤色、不同头发的颜色，然后呢不同的就是外貌形状的这样的一些照片。然后呢，比如说你可以打印出每张照片打印四张出来，然后上来学生可以上来，那你比如说上来四个学生，你给三个学生奥巴马的照片，你给一个学生 Avatar 的照片，那个有 Avatar 的学生他不知道自己是异类嘛， 所以呢，大家就每个人要说一句，你一定要要求就是说学生不可以重复前面一个人说的句子，要不然的话他们可能永远都会说他的眼睛很大，就是很简单的句型。所以有句型要求的话一定要告诉学生，这个是我以前培训的时候学到的一点，就是说有些时候学生他可能忘记新的句型怎么说，所以老师宁可花一些时间在黑板上写下来，不同的句型可以表达同一个功能的这样的形式，学生可以通过读黑板上你写的东西，所以来完成这个游戏。那如果学习能力就是学得慢一点的学生，他也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再次进行一下复习，而且他也不会因为说忘记语言就不能进行这个游戏。所以呢，这个的话就应该算是个性化吧。嗯，这个是我对谁是卧底进行的改变。可能你还可以把它变成句子，比如说每个人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的句子不一样。嗯，这个是叫谁是卧底的游戏。下面呢，我要给大家看的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花了我很长时间制作的，叫做寻宝大作战。这个寻宝大作战的游戏呢，是在中文三的时候学习学校的方位。然后这个呢，就是说非常的就是根据我那个时候学生学到东西，那时候他们在学孔让梨，那学生可以带上分组，然后呢带上一些他们所需要的材料，然后呢但是这个游戏的难度就在于它有一个阅读和听力在里面，然后同时你让学生分组的话他可以讨论，嗯，所以嗯中间还有要求让他写东西的，就是说你要通过第一个线索来猜到，第一个线索把你带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你会找到一张纸条，那个纸条会带你到第二个线索，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线索都是一次性给学生的。那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设计是第一个线索，然后它在什么地方，然后这是我给学生看到的，就是这个我上面的那个 clue 3后面的中文是我自己的自己就是提醒我自己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我又到了第三个到了第四个线索的时候呢，那看一下这段话，这个就是一个 QR code， 学生到那个地方呢会找到一个 QR code， 他们要用自己的手机扫一下，然后来听这个视频，根据他听到的视频听到的音频来寻找到就是接下来的第五个的地方。然后呢这里难点就是说你要设计，因为学生可能会找岔，那你要在找岔的地方的话呢把它带到一个很错误的地点，就是一个是叫做 distractor， 一个是真正的线索，然后第五个线索就在这里。可是到了最后的线索之后呢，那里他就会发现有一个就是红色的声音是什么 misleading QR code， 然后到了他的最后终点之后呢，他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表演出孔让梨的这个小的故事用到哪些句型。然后呢这个这是我发给学生的，这是学生需要填写的部分。所以说这个游戏的话我个人认为呢最后还有一个 reflection， 我个人认为它就是把听说读写基本上都放在一起了，但是它有一个 teamwork 和 competition 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增加了它的难度。这些我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说的寻宝大作战。下面呢我要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在我在微信不是在微信，在有些小群里分享的叫做 music essay， 然后有一个网站呢叫做 padlet.com， 我这里有一张截图，看一下在哪儿，在那里。Padlet 的图片在这里。好，这个呢这个网站叫做 Padlet， 我在这里打 padlet.com， 这个网站就叫做 Padlet， 很多老师都会去用了，您可以 Google 一下。它的功能我认为就是一个网络大白板，学生写好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然后呢我这个是在为什么叫它 music essay， 它有两部分，一个是叫做 crazy picture， 一个叫 music essay。 music essay 其实呢，是我在另外一个教师培训当中学到的，是一个外语教师，应该是西班牙语老师。他的道理很简单，他是一个 group work 的 concept， 有点像 collaborative writing 合作式写作。我是把它用来做 error correction code 的练习。好，你可以把学生比如说围成一个，就是如果你的桌子是正方形的话，就是让学生围着这个桌子坐。然后呢，我的学生因为每个人都有电脑，所以呢在学生每台电脑打开 Word document， 然后呢你给他一张照片。我以前可能会选择那种我个人认为很有话而说可说的照片，可是我发现有些时候你要换一下，因为刚刚我提到的游戏规则当中有花样多、有意义、有动作和个性化。那个性化呢，因为学生现在特别喜欢拍自拍照，所以呢就是说我后来就决定问学生，我说你可以给我发一张你们最近拍的最你觉得最好玩最疯狂的自拍照吗？他就给了我一张，然后我上课的时候就把这张照片贴在这个 Padlet 上面，因为学生的脸，所以我就把它没有截开。那我给他，因为那张照片是自拍照嘛，所以没有任何动作，那怎么要求学生写呢？我说好，现在呢你们每个人都有台电脑对不对，看了这张照片，那我背景在放音乐啊，然后说看了这张照片你要回答以下这些问题，他是谁，他在哪儿，他感觉怎么样，他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在做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呢给他们的时间，比如说好，音乐在放，那学生就开始写了。每个学生在每台电脑前面可以写到2到3分钟，这是中文一midterm， 所以 midterm 之后，所以呢是一个 review， 是一个复习。然后2分钟音乐一停，他们就要顺时针或反时针随便你决定，就是挪到下一张椅子上，然后面对一个新的电脑和新的文档。那在这个新的文档前面，你需要第一看一下前一个学生写了什么，如果他有错误你要去修改，第二接着他写到的东西继续写续写。所以我建议这个时候你可以再增加1分钟，就是时间是可以递加的，然后这样子就一个轮下去，到最后每个学生都在每台电脑上写了大概2-3分钟。所以整个 essay 是 collaborative essay。 当时培训的老师说，学生你如何给他那种动力呢，就是说哦，最后音乐一停，你在哪台电脑上，他的文章是怎样的，你的分数就是怎样的。我没有那样子，因为我这个是练习。后来的话我们就在课堂上分享了大家写的这些文章，一个一个读了一遍，然后呢挺出乎我意料的，他们有些我觉得他们会犯的错误他还没有犯，所以呢也会想到一些很有意义的话题。然后更加令他们感觉有意义的，就是说他们写的东西都是一个学生的自拍，然后那个学生整堂课都非常的兴奋，就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因为大家给了他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事情，非常的好玩。那这个呢就是用我建议到的，就是用学生的照片，就是个性化，那学生从一张椅子 move on 到下一张椅子的话就是有动作。那有意义当然是有意义啦，因为写完之后大家都想读一读到底发生了怎样神奇的事件。好，那下面呢这个就是 Padlet 的 Music Essay Crazy Picture Music Essay 的游戏的玩法。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一个大类的游戏，就是我这边刚刚提到了游戏它的一个大的重要的标准，就是要有意义有效率。有效率就是要达到真正语言交流，那语言交流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有信息差，你想获得信息或者是你给予其他人信息，所以很多游戏都是有信息差的游戏。这个游戏是我个人认为相对比较有意思的，同时也考到学生的他的听说读写能力。这个是我们周边的一所Columbus Academy 的范良奇范老师，他在我刚刚开始当中文老师的时候给我介绍的一个任务游戏，我至今都非常记得非常清楚，也会去用。这个叫做 Finding My Lost Twin， 就是假设你和你的那个另外的兄弟姐妹失散了，那这个呢就是你的身份证上面写到了你的性别、时间、地点， 然后呢，每张都不一样。有些时候可能一个学生，我考的难点就是，我不会让他玩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游戏，一定要有一个思考点。那可能一个学生是在2015年12月31号晚上11点58分出生的，那另外一个学生就是2016年，所以这个学生在找到自己的配对的双胞胎姐妹或者是兄弟的时候，就花了一点时间。后来他们还说我很 tricky， 所以这个游戏我个人认为它可以用到学生的阅读能力，即使是最开始也可以用到。另外一个也是我从其他这是一本书叫做 Cynthia Ning， University of Hawaii 夏威夷大学一个火舞路分校的Cynthia Ning 教授他的一本书叫做 Encounters， 然后这本书里有关于生日，他用的也是 information gap 的概念。就是这些名人，你每个学生发一张这样的名人卡，他们要互相问问题，一定要用中文问问题，然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再强调一下，就是你要学生练习的句型最好是写在黑板上，这样学生可以不断的去看这个句型，然后呢能够帮他们达到熟练的这个过程，而且游戏也可以进行下去，然后最后你再一起跟学生过一遍。我个人认为这些图片最大的缺点就是说它不够符合学生现在的兴趣爱好了，但是呢它的优点就在于名人的出生日期可能是15几几年，非常就是可以练习不同的日期。那我在这里呢就会用一些现代的名人的照片或者是来进行教学，比如说 guess who， 然后我让学生来描述这个人，大家来猜他是谁，然后中间一定要记得不是说都是那种娱乐名人，可能是历史人物，可能是科技人物，可能是比较搞怪的人物，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适合学生爱好的兴趣化，就是他的个性化，能够吸引到学生吧。好，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视频让学生给视频配音，这个也是 information gap。 那下面这个也是一个类似于 info， 我叫它句子接龙，可以看一下这张卡，我就是用 Quizlet 做的，叫旧瓶装新酒。对，这个 Quizlet 正反面都有字，这个给大家看的可能更加直观一些啊，那个看的不是特别的直观。好，这里你看一下，我可能正面是我不喜欢做作业，背面是你家有几口人，然后你把它打印出来，它就变成了一张磁卡。那学生在玩的时候，我要他们玩的时候呢，第一遍我们来计时，第二遍打破第一遍的你的 record，这样子学生才有动力把同样的游戏玩长一点，因为他们可能觉得第一次我们太慢了，第二次，所以这一次我玩的时候，我会让学生先自己 silently read it over， 就是说先有一个 processing time， 就是说老师有些时候走得太快，学生可能跟不上，那给他一些 processing time 的话呢，他就可以真的能够去再复习，然后能够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参与感非常重要。那比如说如果我在正面先从问题开始那如果我的磁卡的问题是你不喜欢做什么，那哪有这张卡的第一张卡的那位学生就要说回答哦，我不喜欢做作业，然后他会问这个问题，你家有几口人，然后有第二张磁卡的人就说哦，我家有五口人，然后会问问题，你今天累吗，就这样子，所以叫接龙嘛，就是一定要有第一个要有 information gap， 所以这样子交流是比较有意义的，就是有点我们强迫的有意义。然后呢他必须要有脑力动作在里面，就是说他要想到要听得很快，然后马上要去说，然后在这之前有阅读在里面，所以他也是符合那种 information gap。那下面呢这个就是很简单了，也是很简单，这个是很多以前综艺节目都会玩的，叫类似于传话筒吧。这个是我在中文一可能一个 quarter 之后我们要玩复习，那复习的话就是说这些句子我打出了这些句子，很简单，就把他们学到句子会犯的错误就全部放在里面。那学生排成一排排成两排，第一个人可以看老师，剩下的学生都背过去，然后背景，注意背景一定要放非常刺激的音乐，非常刺激的音乐，我觉得我会选择学生喜欢的很刺激的音乐，然后给他们一种氛围感。 嗯，然后呢，第一个学生他可以，我会把词卡拿给他们看，他们两个可以在我面前看大概一分钟吧，一三十秒左右，然后可以问我问题，然后可以想到这个句子说什么。然后接下来他在传声的过程当中，传给第二个人，他拍拍第二个人肩膀，第二个人转过来，然后呢，他就要说，要用自己的口型，你可以说口型，不可以发出声音，口型是为了帮助他拼音，不发出声音就是游戏的好玩度，还可以做动作，然后第二个人传给第三个人，等等等等，越快传好，然后呢，最后一个人说出的句子是正确的话，那一组就得分。你还可以说最后一个人要写句子，但是因为鉴于我那个时候学生的学习水平，我没有要求他们写句子，重点还是在于认读，就是认汉字和说句子这个能力。那最后一个学生可能他会自己根据其他学生的动作来猜一猜，所以这个传声筒 telephone 的游戏呢，也是属于那种information gap。